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好，阿彌陀佛。我叫阿蓮，我今日呢同各位結一個法緣。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好。阿彌陀佛，我今天在這裡跟大家結法緣。
我今日讲嘅咧系从呢度出嘅，系叫做长者之道。呢位系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从智慧之源，我看到智慧之源来的。
咁呢一篇文章咧系一位近果法师喺法界佛教印经会敬老节嗰阵时候为嗰啲长者而讲嘅。咁我讀咗之後咧，覺得好有意思，所以同大家咧分享一下。
我所睇嗰篇文章咧嘅題目叫我所看到的文章的題目是《長者之道》，是由一位法師叫金果法師，在佛界。法界佛教印经会的敬老节里面为长者而说的，我看后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讲什么叫道，道呢就是道理的道，就是道路的道。咁近果法师就话呢，这个道呢好像一个车，有车行的车道，人呢亦都有人行嘅道路，咁人生亦都有春夏秋冬呢四道，咁我哋上咗年纪嘅人呢就係走咗冬天嘅路啦，咁所以长者嘅道呢主要呢係包括有四点。
金果法师说道的意义是譬如车有车行之道，人有人行之道，我们的人生也有春夏秋冬四道。我们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已经走到冬天之道。长者之道主要包括有四个点。
第一点呢，就唔好啰嗦，唔好啰啰嗦嗦。当你的细路、你的儿女仲系细嘅时候咧，你可以尽量咁教佢、管佢。但系当你的儿女成咗年啦，咁又成家立室咗啦，咁你已经系过咗管嘅阶段噶啦，你管唔到佢噶啦。时间过咗就系过咗啦，就唔可以强求嘅。
第一点就是不要唠叨。我们有小孩子。的人，当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去教导他们，管他们，如果他们不守规矩，就要管他们一。但是当儿女成年以后，成家立业以后，就是表示他们已经过了管的阶段了。时间已经过了，就不要抢来管他们。
所以长者呢就在这时候应该要放手了，不要啰啰嗦嗦，因为儿女听不到听不入耳的了。你但是他只是觉得很烦，成天啰啰嗦嗦，你讲得越多他就离得你越远。那如果你想，但是你可以要关心他，不是说不理他的。咁如果係想你個仔女如果靠近你，你就愿意聽佢講佢心里講嘅說話講俾你聽呢，你千祈唔好啰嗦啦，你係關心佢哋。所以有兩個機會呢，你喺呢個時候呢你可以講說話嘅。
长者应该有明白一个放手的时候，就是不要太唠叨，因为儿女们长大以后就不听不进我们所说的话，长者所说的话，他们只会感觉到我们的说话里面很烦躁， 长者越讲得多，儿女就会离长者越远。我们可以提出对他们提起很多关心。如果我们想子女很靠近我们，喜欢跟我们讲心底的话，就学习不要唠叨。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有两个机缘，我们是可以对儿女们说话的。
第一点呢，就当你的仔女有问题请教你的时候呢，咁你同佢讲嘅说话呢，佢都会入耳嘅，就会听到㗎喇。第二呢，你要有修行有德行，咁你个仔女就会听你讲嘅。咁当然仲有一个呢，就好有你好有钱又未分身家，咁你个仔女一定听你讲嘅，但係你要心里面明白佢究竟系咪真系听你讲呢。所以你即系长者呢，就要即系好清楚呢一啲啦。
儿女们第一个可以讲话的机会，对儿女们讲话的机会，就是当儿女们有问题的时候请求帮忙的时候，这就是长者我们可以讲话的机会，他们也比较容易听进去。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们是有修行的有德行的，儿女们会比较容易接受我们所说的话。当然另外一个细节现实就是，如果我们很富有，很有很多财产又还没分配的时候，儿女们也会那个时候会听我们的话。但是我们真正要明白的，就是他们其实也许听我们的话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剩下来的钱财产才听我们的话。所以在这些重点上，我们要一个长者要清楚这几个点。
第二点呢，长者知道呢，就是不要插手，绝对不要插手你儿女的娶哪个或者嫁哪个，他们夫妻的事。因为娶哪个嫁哪个呢，都是前世的姻缘来的。
第二个重点，长者可以说话的，就是在长者之道里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插手年轻人儿女们的事情，更绝对不能用管的方法。譬如儿女们要想娶那一个女儿那一个女子啊，女儿想嫁给谁呀，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前世的姻缘。
你做长者的呢，你只是帮助你的仔女在这辈子呢，将这个缘呢，这个缘呢是圆满它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父母一插手管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事情呢就会将你情况就变得好，即是很恼架很坏了，那就会令到个子女呢就产生很多怨气了，甚至呢即严重啲呢，可以同跟子女成咗呢一个冤亲债主添。
我们身为一个长者老人家，也可以尽量帮助儿女们的事情。因为但是在他们的姻缘啊婚姻里面，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尽量去圆满。但是作为父母的如果去插手想去管他们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会令这些事情变得非常的糟糕，也许也会令儿女们产生很多怨气， 甚至更严重的还跟儿女们成了一种冤亲债主的关系。
所以长者呢是应该尽你的慈道，即是慈仁慈慈悲，要尽你的慈道。你的儿女、你的媳妇、你的女婿是有什么不好的呢？你是长辈的，就应该尽量去帮助他们圆满，而不是推波助澜的。
长者常常应该要尽他身为长者的一个慈道，这个慈就是慈爱的慈。如果儿女们、媳妇们或女婿们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做得不好，我们身为长辈的应该尽量去帮助他们去圆满或圆成，而不是在旁推波助澜。
咁第三点呢，长者知道呢就唔好溺爱你嘅子孙，因为而家嘅长辈呢唔舍得俾自己嘅子孙係帮自己做事情嘅。
第三点，长者知道就是不要溺爱子孙。现在很多做老人家的，很多都舍不得让自己的儿孙们帮自己做事情。
咁亦都常常听到啲长辈对佢嘅儿女话啦：，将来我老咗啦，你将我送去老人院啦，唔使你操心啦，你将自己顾好就系啦。
我也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儿女们说，将来啊我老了，你们就把我送到养老院去就行了，你不用为我操心或担心，你们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更果法师话呢，你千祈唔好讲呢个说话。
经果法师说，身为一个老人家千万不要说这一句话，
因为你觉得你是为你的儿女好，其实是错的。因为奉养父母是尽天地间的孝道，如果一个人如果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不奉养自己的父母，就没有福报，就没有德。
有一些老人家认为这样子的想法是为儿女们好，其实这一个观念是错误的，因为奉养父母是天地间的孝道。一个人如果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不奉养自己的父母，这个人以后就没有福报，也没有德行。
就算呢你留好多钱俾佢呢，都係留唔住嘅。因为冇德嘅呢，就等于一个树係冇根一样嘅。所以我哋要儿女孝顺我哋，而唔係我哋孝顺呢个儿女。咁呢个时候先真正为佢哋好嘅。
如果老人家留很多财产、金钱啊、财宝给他们的儿孙，其实他们如果这些儿孙们没有孝顺父母的话，他们对这些东西也留不住，因为他没有德行。没有德行就好像一棵树没有根。如果我们要想我们的儿女孝顺我们，所以我们要我们的儿女孝顺我们，而不是我们老人家去孝顺儿女们，这才是真正的为他们好。
而包括了四十几岁啊，而家五十几岁的人呢，就要记得以后仔女跟仔女讲，你都要咁讲，我老啦，你哋就将来咧就你要养我嘅。如果仔女俾你钱，你就要 唔好话我唔需要，你拎去用啦咁咁讲。
如果现在是40岁以上或50岁以上的人，有儿女的，当跟儿女们沟通的时候，可以这样子说：我现在开始老了，你以后你们就要负责养我啦。如果儿女们给钱给我们父母，做父母的一定要瘦下来，不要说我不需要啦，你们拿回去用吧。
即使就是你真的不需要用这些钱，你都可以收起来帮你的仔女做功德，救贫赈灾，这些就是留得给子孙的。你要让他们有机会对你是尽孝道，那他们才能够积累他的福报，将来万一你不在人世了，也都不用担心，因为你的仔女已经积有的福报，他自然是会平安，没什么问题的。
假如我们真的自己是富有的，真的不需要他们的钱的，也可以收下他们给我们的钱，为儿女们做功德、济贫救灾等，这种才是真正的留德给子孙。要收下他们的钱，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对父母尽孝道，这样子他们才能累积福报，将来如果我们不已经往生了，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因为孝顺而有他们的福报，以后是会平安无事的。
第四点呢，你做长者呢，你要心中呢必须能够放下，咁你能够放下才能够做得到以上嗰三点。
最后一点就是，身为一个老人家长者，心中必须要有能放下，才可以做到以上的三个重点。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女作家叫做杨绛，她活到102岁，她写了一些感想。她在100岁的时候，她说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呢，就是我内心的淡定和松容。
中国有一位女作家叫杨绛，她活到102岁，她写了一些感想。在她100岁的时候，她曾说过一句话：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然和松容。
对长者来说，什么大风大浪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的人生，即长者人生，也都是步入了冬天的道，冬天就应该是冬藏，我们的内心是应该收藏一些东西，一些东西是留给自己，而不是继续是为这个家付出和操心的。
对一位老人家长者而言，已经在人生里面也看到不经历过不少的大风浪，到现在这个时刻，人生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冬天之道。这个冬天之道是应该以冬藏，藏是收藏的藏，一个冬藏的意义就是内心是要收藏一些东西给自己，而不是继续为家庭在操心或付出等。
所以长辈呢都能够有淡定的心，很多的事情呢就不要太执着，也不要太强求，要求的就是自己的松容和淡定。
所以身为一个长者，就要有能养成一种淡然的心，对很多的事情不要太执着，也不需要太强求，要能常常的自在和松容淡然等。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就是佛告诉我们听这个念佛的法门。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佛陀告诉我们我有一个念佛法门。
念佛才是我们的心的真正的归依处，是让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有安定的力量。
因为念佛佛才是心的真正的归依处，也让我们的内心常常光明安定等力量。
过去了的事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有未来，还有希望，还是可以改变的。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身为长者还继续有未来，仍然有希望的，以后的事情一切都可以改变的。
我们或者还有很多烦恼，或者都会觉得人生真是苦的了，但是不管你苦或者不苦，我们要走完这个人生的。那我们当心里面有佛号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就走得更加光明，更有希望，更有前途了。阿弥陀佛。
我们也许现在也还有很多的烦恼，也许觉得人生是非常苦，但是不要管苦或不苦，我们也必须要走完我们的人生。当心里有佛号，就能让我们走得更光明，更有希望，更有前途。阿弥陀佛。
哦，这篇文章是在出来的，大家可以再看看，因为它里面是讲很多东西。
我今天所讲的什么道？
讲解之道。
我今天所讲的长者之道是从这一个智慧之源的在这一个智慧之源道德的意义和实践
的里面的，
在里面这一篇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事情，各位可以看一看。阿弥陀佛。